路德記我已經講咗有成五講㗎喇喎。你話喂你一張書講一個訊息，四張書點會講咗五講㗎？因為我第一講係一個介紹嚟嘅，係咪？今日又要講埋第六講，你話喂四張書你點解又多咗一講出嚟㗎？其實今日係壓軸嘅好戲。呢一篇嘅道我叫佢做奧秘又隱藏嘅外邦辛苦。呢個外邦辛苦就係由路德嚟到代表。外邦辛苦就係邊個啊？就係、是、教會，係咪？我哋知道喺而家嘅時候係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就係猶太人之外嘅人嘛。教會大部分都係外邦人，而家就係外邦人得救嘅時候，就係、是、路德所預表嘅呢一個外邦嘅新娘。有人亦都問咗我好多次㗎喇，究竟教會係咪起源於十二支派？教會係咪由以色列就開始？我今日係會有一個非常之詳細嘅解答對呢個問題。喺何西亞書嘅十二章第十節，神話我已曉喻眾先知，並且加增默示，直先知設立比喻。喺呢度比喻呢個字和合本將佢翻譯成比喻，但係原文係 Adama 呢個字，意思就係話相似嘅、類似嘅。呢、這個就係我講嘅預表，係咪？就係預象。咁你話有啲咩嘅預象啊？我講路德記嘅時候，我成日都話呢個主角波亞斯就係耶穌基督嘅預象。耶穌係我哋嘅救主，就係好似波亞斯係路德嘅救主一樣，係咪？救贖路德，佢就係 Goel。 喺《路德記》嘅第二章，我哋見到波亞斯係有地位，係有身份，就係好似耶穌基督一樣，能夠救贖我哋。咁你話路德呢？路德就係教會嘅預象，是外邦的新娘子，现在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不单止路德记是有耶稣基督和教会的预象，早在创世纪的24章就已经有了。记不记得在创世纪24章，阿伯拉罕要为以撒，为他的仔来到找一个新娘，他就找了他最忠实最老的这位仆人去替以撒嚟揾一個妻子，這個仆人就立刻起身向住阿伯拉罕所指定嘅地方去揾新娘啦。佢就同神嚟到禱告，佢話死啦，咁多女子點知道邊個係你為以撒所預備嘅啫，係咪？所以佢就話喂，若果你真係為以撒預備嘅，這個女子就會俾水我飲，唔單止俾水我飲，仲俾埋水俾我隻駱駝飲添。後尾利百加真係出現喺井嘅旁邊，將水俾仆人飲，同埋俾佢隻駱駝飲。於是呢個仆人就知道呢個一定係神所預備嘅以撒嘅妻子，就同佢講明咗來意，同利百加講明佢嘅來意。居然呢位利百加未見過呢位新郎以撒，佢淨係從呢個仆人嘅口中聽見以撒係點樣，佢就相信咗，佢願意係接受以撒成為佢嘅新郎，一切都係聽呢個仆人所講嘅啫。佢從來未見過以撒，你估似乜嘢呢？似好似我哋而家係咪教會，我哋每一個成員，我哋基督徒都係聽聖靈同我哋講有關耶穌基督嘅事嘅。透過神的話語，是吧？我們見過耶穌基督沒有？我們都沒見過，是吧？就是聖靈跟我們說耶穌是怎樣，我們就相信，我們就接受。似不似這位仆人將這個以撒的事說給利百加聽，是一模一樣。其實在創世紀的22章至24章是有很多的預象。阿伯拉罕就是天父的預象，以撒呢？以撒就是耶穌基督的預象，利百加呢？利百加就是教會的預象。剛才亦都講咗啦，那個仆人是誰的預象啊？是聖靈的預象嘛，是吧？這個仆人不是一個普通的仆人來的，好像創世紀的十五章二節告訴我們，他是可以承繼家業，他有權承繼家業的，在阿伯拉罕的家庭裏面是很重要的一個成員，就是好像三位一體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合为一体，这个仆人是能够承受产业。他的名字是叫做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帮助者。哇，你说又有意思了，是吧？约翰福音的14章至16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名字叫做保卫师，是吧？保卫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帮助者。所以以利以谢就是圣灵的预象，是以利以谢带领利百加来到认识以撒，亦都是圣灵带领每一个基督徒来到认识耶稣基督。还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的，在著创世纪的15章有名字给我们知道，这位仆人就叫做以利以谢。但是去到24章，当他是为以撒来到找新娘的时候，居然整章书是没有提到这个仆人的名字。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所有圣灵的预象都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会回来看。有人就说了，我不服牧师，你说这个新娘应该是外邦的女子，好像路德一样，是吧？利百加是不是外邦的女子啊？不是吧，是阿伯拉罕家乡的人来的嘛，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啊？其实这些的预象当中都有不同的主角。创世纪的22章至24章的主角是在以撒的身上，而在路德记呢就在路德的身上，所以这位外邦的辛苦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说以撒才是主角啊？在创世纪的22章至24章，不妨我们翻转头由创世纪的22章开始看，就是神叫阿伯拉罕献以撒。在22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去到我指定的山上，将他献给我。这个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爱这个字。阿伯拉罕很愿意献以撒，这个我在这里讲罗马书的时候我都讲过，是吧？为什么他这么愿意献以撒？因为他相信就算他献了以撒，以撒死了，神都会令到他从死里复活。不是我讲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希伯来书的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的仔好像死而复活，他能够将这个仔得回来，是几多日后的事啊？他得回这个仔是3日后。创世纪的22章4节告诉我们听，由神叫他献以撒那一刹那，他已经是当他的仔是没有了的。但是3日后他得回这个仔，这件事似什么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3天复活，是吧？还有呢，神叫他去摩利亚山来到献以撒，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他去到那里献以撒，但是神后来找只山羊代替了，他不需要献，所以他就叫那个地方做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有预备。结果在2000年后，真是这位天父在同一座的山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所以毫无疑问，真是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还有呢，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读得很清楚，很多时有很多精彩的经文，我们如果不是读得小心的话都会错过了。例如创世纪的22章3节，看看有多少人上山，阿伯拉罕上山献以撒的时候，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有多少人上山啊？阿伯拉罕、以撒和两个仆人，一共四个，是吧？有多少人落山啊？你看看创世纪的22章19节，于是阿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阿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上山的时候是四个人，落山的时候只提到三个人。我不是说以撒没有落山， 但是在聖靈寫描述這個預象的時候是很紛爭的。上山四個人，落山三個，因為為什麼這個預象它是應該是獻了給神的嘛，是吧？所以聖靈都沒有說他落山。在說創世紀的22章7節，以撒說火和柴都有了，獻祭的羔羊在哪裡啊？於是亞伯拉罕將他擺了上去個祭壇那裡，22章9節就一直沒有提到他。23章完全沒有提到以撒，24章的4節和14節有提到以撒的名字，但是沒有講到他的事蹟，只是講話亞伯拉罕要為他找妻子，完全沒有提到直到幾時啊？是創世紀的24章62至67節，他同利百家見面娶利百家。這個預象真是精彩，這個預象真是準確。耶穌基督為我們釘十字架升天，去了哪裡啊？去了天父的右手邊，幾時他會回來啊？他是回來迎接他的新娘，就是好像以撒聖靈的預象說他在獻祭的時候獻了給神，然後24章62至67節他同利百家見面，同他的新娘見面。聖靈的預象真是非常非常之精彩，但是要很小心來到讀經文。我們不妨回到來路德記看路德。路德就是路德記的主角，是一個外邦的辛苦，是代表教會，是嗎？教會是何時誕生的？是五旬節使徒行傳的第二章。有人說我反對，你暫時不要反對住，你聽我說，我等陣會解釋。暫時你聽我說，是在說五旬節誕生。五旬節有些什麼咁重要啊？五旬節是收割的日子，是嗎？就是好像現在外邦人的基督徒，不是猶太人的基督徒，我們得救嘛。記不記得耶穌基督說田裡面的莊稼熟了發白，是嗎？現在是收割的日子，是外邦人得救的時候嘛。所以就是由這個外邦的辛苦路德所代表。好有趣喔，猶太人他們很喜歡路德記的喔，將路德記加入了去五聖卷，或者叫做五小卷。什麼叫做五聖卷或者五小卷？就是猶太人認為在所有聖經當中是有五部書是最聖潔的，每一個五旬節都要讀路德記，因為路德記的第二章第三章是有收割的情形嘛。這個五旬節就是收割的時候嘛。但他們不知道，就是因為他們不信神，不接受耶穌基督，以致神每個五旬節都罰他們讀路德記。路德記是有關什麼啊？是外邦人得救，是嗎？是路德，講路德的故事，就是外邦辛苦得救，就是我們這班教會的人得救。很諷刺的，每個五旬節就是罰他們讀，但他們明不明白啊？讀極都不明白，是嗎？就是好像哥林多後書的三章十三節，哇，他們有帕子蒙住他們的面，他們讀經文都不能夠明白。羅馬書的十一章十一節尾，說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這個他們就是猶太人，發憤。發憤這個字原文是妒忌，是嗎？神是要他們妒忌，就是要他們讀這個路德記，但是讀極都不明白對牛彈琴，是嗎？剛才我說這個聖靈的預象在說創世紀的24章突然間沒有了名字，15章是有名字，知道他叫做以利以謝，但是去到24章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你看看路德記的2章5至6節，是誰將路德介紹給波亞斯的？是一位叫做監管收割的人。路德記的二章五至到六節，波亞斯問監管收割的仆人說，那是誰家的女子？監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是誰將路德介紹給波亞斯啊？是這位監管收割。有沒有講到他的名字啊？又是一個無名字的仆人，是嗎？是一個無名氏。你說為什麼這麼奇怪，逢親在聖經裡面聖靈的預象都是沒有名字啊？ 你再读下约翰福音嘅十六章十三节，只等待真理嘅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嘅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原文嘅希腊文不是凭自己说的，可以翻译做不讲关于自己嘅事。圣灵你会见到从来唔会讲关于自己嘅事，圣灵永远系荣耀耶稣基督，永远系指向耶稣基督，就系好似喺树创世纪嘅二十四章，系以利以谢带领利百加嚟到系认识以撒，系嘛？佢系讲俾利百加听以撒系点样，就系、是、好似圣灵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系点样。在路德记监管收割的人将路德介绍给波亚斯，这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圣灵的预象。我们说路德就是教会的预象，是一个外邦的新娘，是吗？还有一幕是很精彩的，就是在树路德记的第三章打谷。这个打谷的场面是很有意思，喘谷或者是踩谷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审判，很多经文，但以利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的21章、耶利米书的15、51章、何西亚书的13章，还有新约的马太福音第3章和路加福音的第3章。打谷就是代表审判，为什么？因为你要将谷和糠分开，你要将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就是审判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在树路德记的第三章打和打谷的时候，路德在哪里？在树波亚斯的脚旁，被波亚斯的衣襟搭住，是吗？我曾经讲过衣襟就是代表，就是同一个字，是翅膀那个字，是吗？路德就匿埋喺波亚斯嘅翅膀下，所以将来会有七年嘅大灾难喺呢个世上。我哋基督徒会去边啊？被耶稣基督提咗，被提会系被耶稣基督嚟到系保护，系嘛？呢、这个系非常之嘅有意思。若果有咁多预象，你有冇谂过？拿俄米又是哪个的预象？拿俄米可以说得是以色列的预象。第一点，路德是从哪个的口中知道有神的律法？是拿俄米，是吗？如果不是拿俄米，他不知道原来可以去田里面来到拾取蜜水。如果不是拿俄米，他不会知道原来要自己洁净自己，高抹自己，嚟到系穿上新衣，嚟到系接近波亚斯，系嘛？嗱，呢啲全部都系由拿俄米嗰度嚟。喂，我哋喺边度得到我哋嗰部圣经啊？以色列呢啲话语系神俾以色列人噶嘛？尤其是旧约，系嘛？所以都系由以色列人嗰度嚟嘅神嘅话语，就系好似路德喺算拿俄米嗰度听见神嘅话语。仲有第二点咧？虽然拿俄米是波亚斯的近亲，但是反而是路德首先是认识波亚斯，是吗？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民族，应该是最亲近神的，但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反而是教会先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们经过七年的灾难才会接受。这个相不相似啊？就是完全一样，是吗？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拿俄米要被赶出以色列地，然后路德才能够是来到以色列地。我为什么说拿俄米被赶出以色列地啊？记不记得饥荒啊？赶出了以色列地，然后路德才有机会去到这个以色列嘛。就是好像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七节说，神是将以色列从橄榄树上砍下来，然后将教会是接上去，是吗？要先将他们砍下来，然后教会才能够被接上去。有人就会说，哇，这一点还不证明教会就是以色列接了上去橄榄树了吗？喂， 你是分開兩個支派才能夠是有一個被撼下來，另外那個可以接上去嘛，是吧？其實這裡反而讓我們見到教會和以色列是兩個不同的肢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說教會就是出於以色列，出於十二支派？其實是有一節的經文，就是21章啟示錄21章9至到10節。其實讀經千祈不要就是斷章取義，你拿了一節的經文出來你要點解都得，甚至是將你自己的神學觀是套了上去。我解經我從來不會是將自己的神學觀套上去，我是等聖經的話語自己跟我講說話。你怎能夠是這樣做啊？就是透過用聖經來解釋聖經。你解經的時候首先看經文本身，然後看經文的前文後理，放遠一點眼光看前文後理，然後再放遠一點眼光看其他的經文。若果你解啱的話，所有這些經文都會吻合，你就知道你解啱經。所以千祈不要斷章取義，將自己的神學觀是擺咗落去。我們先來看看經文本身，就是啟示錄的21章9至到10節。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要將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有人就說，你看看天使說要將羔羊的妻指示給使徒約翰看，是吧？然後就帶到他上到去一座高大的山，然後就見到聖城耶路撒冷從天而降。喂，說明帶我去看羔羊之妻，現在聖城耶路撒冷從天而降，那羔羊之妻不就是聖城耶路撒冷咯，是吧？然後就怎樣，他們就說去到這個城裡面發覺，哎呀，城的城門口是寫著十二支派的名字，那羔羊之妻不就是十二支派咯。這個就是為什麼會得到這個典故，為什麼有人說羔羊之妻就是十二支派。但是這樣解經是比較牽強，是吧？我只需要是講一個的比喻，大家就能夠明白這段經文在這裡講緊什麼。有個爸爸帶著四歲的女兒，她說我要帶你去動物園看大笨象。哇，個女兒好開心，拍曬手掌，從來未見過大笨象的。咁爸爸就揸住架車禮拜六就去動物園了，去到紅綠燈一轉右就是動物園了。一轉咗右之後，成個動物園喺佢哋嘅眼前，爸爸就係再一次同呢個女話，爸爸帶你去睇大笨象啦。個女話乜前面嗰座就係大笨象啦。爸爸話傻女嚟嘅，前面嗰個係動物園嚟㗎嘛，大笨象喺邊呀？喺動物園入面㗎嘛，係咪？所以呢一節嘅經文唔可以咁解，呢節嘅經文嘅解釋係乜嘢呀？羔羊嘅辛苦係住喺新耶路撒冷城入面㗎嘛，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個地方來的嘛，是吧？所以你不可以這樣來到解經。看完了本身的經文，我們不妨看看經文的前文後理，放遠一點眼光。原來啟示錄的21章2至到10節是一個首尾的結構。記不記得我經常都跟大家講首尾結構啊，是吧？就是好像三文治，我就最喜歡說紙片皮鴨，是吧？因為我最喜歡吃片皮鴨。片皮鴨最好吃的是什麼部分啊？中間那塊鴨肉嘛，是吧？中間的經文就是最重要。我今天就由中間最重要的經文是講起，然後一層一層抽絲剝繭講到最外面那層，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和羔羊之妻的關係，其實在最外面。先看中間，最中間的是什麼啊？是講到神的屬性。啟示錄的21章6節，我是艾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初，我是中，是吧？很清楚是神的屬性。第二層呢是那些葱花，是吧？是講到神的作為。上面的葱花是什麼？就是啟示錄的21章4至到5節，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是吧？是講神的作為，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下面的葱花呢，启示录的21:7，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有没有见到经文都是神话我要我要啊，是神的作为，是吧？是第二层。第三层呢，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将来是那些的海鲜酱了，现在去到，是吧？上面那层的海鲜酱是什么？是启示录的21:3，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下面那层的海鲜酱呢，启示录的21:8，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这里讲到是比较个人化了，是吧？用到他这个字。都是讲到神的同在。然后最外面那层呢，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和羔羊之妻的关系嘛。一節的經文在21:2，另外一節的經文在21:9-10。21:9-10我剛才解釋了，用動物園的比喻，是吧？羔羊之妻就在新耶路撒冷城裡面嘛。那我們不如看埋21:2這個關係又是怎樣的。但是首先我們看這個關係之前，我們要留意到這個聖城耶路撒冷和羔羊之妻出現的次序，有不同的次序的。在著啟示錄的21:2，是新耶路撒冷開始，然後才講到辛苦。然後在著啟示錄的21:9-10呢，是羔羊之妻先出來，然後才聖城耶路撒冷。你說為什麼的次序調轉了？這個就是首尾對偶的倒影效果，是嗎？這個首尾結構所以是倒轉了的嘛，這個就是給我們知道這個真真正正是一個首尾結構。剛才21:9-10已經講了，羔羊之妻在樹新耶路撒冷城裡面。21:2呢，說聖城新耶路撒冷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其實這裡就是最好的證明，新聖城耶路撒冷不是羔羊之妻，是吧？因為說就如嘛，似就不是，是就不似的了嘛，是吧？我說你，哇，你的語氣你的動作似曬我爸爸，我是不是說你就是我爸爸？當然不是啦，是吧？如果是我大把爸爸，我就周街都是我老豆了，是吧？似就不是，是就不似的了嘛，是吧？這裡說什麼啊？聖城耶路撒冷已經準備好，就是好像入面的新婦一樣裝飾妥當等候丈夫，是吧？所以無論你看本身的經文，無論你看這段經文的前文後理，你都不能夠是得到這個結果，就是羔羊之婦就是聖城耶路撒冷。還有第三個部分呢，就是看其他的經文，這個其實是最好的證明。聖經的學者都能夠知道啟示錄和以賽亞書是有很大的淵源，甚至是有學者認為啟示錄是出於以賽亞書。其實熟悉舊約的學者一看就知道啟示錄的21:1-4是出於以賽亞書的65:17-19。你說真的是啊，不妨將兩段的經文擺埋 side by side，在旁邊來到比較一下。在樹以賽亞書的65:17講什麼？新天新地嘛，是吧？天堂是新天新地嘛。在啟示錄的21:1呢，又是講新天新地。無論是以賽亞先知，無論是使徒約翰，都告訴我們新耶路撒冷城就在新天新地，這個就是將來的天堂，是吧？還有呢，就是看埋下半部啦，最下半部以賽亞書的65:19，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同樣地位啟示錄的21:3-4呢，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完全一模一樣，不再有悲哀，不再會有哭號、哀號。咁然後中間嗰段經文呢，就係、是、比較兩個部分，就係講俾我哋聽羔羊之妻同埋新耶路撒冷城嘅關係嗰段呢。你睇下應該就喺以賽亞書嘅65:18， 神话我创造耶路撒冷为人所起，我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落。有没有见到圣城耶路撒冷和羔羊之妻的关系啊？羔羊之妻是其中的居民，是吗？这里讲得非常之清楚。神单止做圣城耶路撒冷，还做其中的居民，羔羊之妻就是其中的居民。所以无论你看经文的本身，经文的前文后理，或者其他的经文，都给我们见到羔羊之妻是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入面，将来这个天堂。有人又会问，那究竟将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不是只是准羔羊之妻教会新约的信徒来到居住呢？不是，旧约的信徒都会住那里。所以使徒约翰见到城门口是写住十二支派的名字，而这个圣城的根基呢是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吗？新旧约的信徒都会住那里。又有人又会说，那住在一起那就是一样的人咯。喂，千万不要乱晒龙，在一个城里面你可能有中国人住在里面，有美国人住在里面，你不能够说因为大家住在一个城，美国人就是中国人，这个不成立。因为有这么多人是对教会和以色列是混淆了，我特登做了一个表来到是指出教会和以色列的分别。以色列主要的成员是什么人啊？是以色列的民族嘛。虽然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是有外邦人的，我们知道有外邦人寄居，有少数，但是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起源是几时啊？可以讲得是出埃及。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是一家人，是雅各的一家。但是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是有600,000的男丁，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咁教会呢，教会嘅成员就係我哋呢班外邦人，喺犹太人之外嘅外邦人啦。咁你话有冇犹太人信主呀？有，调返转头而家佢哋成为少数民族啦，係咪？喺西人嘅教会入面你係有犹太人信主㗎，但係主要嘅係外邦人啦嘛。另外有样非常之唔同嘅旧约同埋新约係乜嘢呢？就係喺说旧约圣灵能够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亦都能够离开。在说参孙，在说扫罗的身上，我们都见到大卫亦都恳求，当他犯了罪，他恳求神不要将他身上的圣灵拿走，这个是诗篇的51篇。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人的圣灵是能够掌这个人的身，但是亦都能够离开。但是在新约呢，圣灵是永远入住，以弗所书的1章13至14节。咁教会的诞生又是几时啊？这个我们要留意了，是吗？是五旬节。你说是哪个讲的？是五旬节，是耶稣基督讲的。你看看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至18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问门徒，我是哪个啊？彼得答得最快的了，是吗？他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答啱了，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很大争议了，天主教就说这个磐石是彼得，是他们第一位的教宗。基督教呢，圣经里面的磐石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神，所以有争拗。但我今天没有时候来到跟大家看这一点，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留意原文希腊文是将来式，若果教会就是十二支派的话，耶稣基督应该说我已经建立了教会在磐石上。但是不是，他是用将来式。所以耶稣基督在第四福音的时候还未有教会，是将来。去到四福音之后的哪部书啊？使徒行传。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见到圣灵降临，教会就开始了。所以教会的开始绝对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哪个讲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还有一个分别，就是在说旧约以色列民是明显的，教会呢在旧约是隐蔽的， 点解我叫呢篇道做奥秘又隐藏嘅辛苦啊？因为喺旧约教会系隐蔽嘅，但系以色列系明显嘅。点解以色列系明显噶？喺以赛亚书嘅49:6，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嘅光啊嘛，系嘛？喂，耶稣基督话灯系要摆喺台上，唔能够摆喺台底噶嘛？佢哋系明显嘅，个个都见到嘅。但系教会咧，啱啱相反，系隐蔽的。边个讲教会系隐蔽噶？首先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的13:35，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基督在算马太福音的13开始用比喻来到是教导，是吗？他要讲出在算教会时期天国的比喻嘛。记唔记得麦子同稗子系会一齐生长噶？就系教会时期嘅天国系点样样？系耶稣基督讲呢个隐蔽嘅事就系教会。保罗咧喺《以弗所书》嘅3:5-6，这奥秘在以前嘅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其实在以弗所书的3:5，保罗自己将奥秘的定义是讲了给我们听，就是在旧约没有人知道的，是吗？在旧约是一个奥秘来的。若果你说教会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明显的，在旧约到有没有讲到以色列的事迹啊？大把，是吗？所以以色列绝对在旧约不是隐蔽，只有教会才是。在旧约所有的先知，当他们望见耶稣基督的预像，就是好像见到两座的山峰，一个搭住另外一个，他们看不到中间原来有2000年教会的时期，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所以很多时那些先知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的事迹摆在一起，同一节的经文两次的来临，或者一節經文說他第一次來臨，第二節就立刻說他第二次的來臨。有些什麼的經文啊？不要怪我沉氣啊， OK？ 有以賽亞書的9:6，有以賽亞書的61:1-2，有耶利米書的25:29-30的分別。12-29是講到耶穌基督第一次來臨和之前的事，在30-33是讲他第二次来临和之后的事，但以理书就更加多了，2:33-34，7:7，8:8-9，9:26-27，11:35-36，何西亚书的3:4-5，还有何西亚书的5:15-6:1。何西亚书5:15就是最后啦，是吗？然后6:1就是第6开始，还有阿摩斯书的9:10-11，尼加书的5:2-3，还有撒加利亚书的9:9-10。我们讲撒加利亚书9:9，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吗？跟住10讲什么？说他以权柄管制列国。他第一次来临有没有管制列国啊？没有管制到，是要到他第二次的来临。有很多很多这些经文，这个只是我自己认识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但以利书，但以利书里面有70的预言。又有人说但以利书那些不是预言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是要跟耶稣基督来到拗了，因为耶稣基督说是预言。为什么啊？在马太福音的24:3，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门徒问耶稣基督有关将来的事是会怎样，耶稣基督指他们去什么啊？但以利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的24:15。所以如果你说但以利书不是预言，你要跟耶稣基督来到争拗，你不是跟我争拗。但以利先知讲到在这个世上以色列人是有70，讲到69就停了， 呢一位受膏者嚟到世上被剪除，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六十九个七就停了的了。我们现在在这里等着最后的七，是不是最后的一个七，就是七十个七，就是最后的七年，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计时才会再继续开始。现在在六十九个七是停了。为什么你说去到六十九个七停了，要七十个七才开始？因为这个时间表是给以色列人的。怎知道啊？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定了七十个七。你说本国之民是哪个啊？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节是讲以色列。这个时间表七十个七是给以色列人的嘛。所以二千年教会的时期不在里面。为什么啊？根本不关以色列人事。同他们无关，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教会和以色列根本是两码事，是分开的。他们旧约的先知根本见不到，是吧？而这个但以理书七十个七也都没有包括到教会在里面。嗱，讲完了旧约，不如看看旧约和新约的交界。嗱，旧约是由几时是终止啊？这个又是耶稣基督讲的，不是我讲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吧？先知和律法就是旧约嘛，所以旧约是去到施洗约翰为止，这个很清楚。但是耶稣基督讲施洗约翰的事是很有趣的，他讲什么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九节，他说在所有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大。还有在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得过施洗约翰。所以他是非常之是属灵的一个人，在旧约先知当中他是最大，凡妇人所生的他是最大。但是去到新约的天国呢，耶稣基督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是吗？有没有见到其实耶稣现在将分开了两个肢体，在住旧约这个肢体他是最大，但是新约呢，天国中最小的那个都大过他。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是讲到我们新约的人的福分，我们的福分是大过旧约的人。在知识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吧？而旧约的人只是仰望，根本都未发生，但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而第二样呢，在恩典上，我刚才讲过，在旧约圣灵是能够上一个人身亦都能够离开，但是圣灵在新约的基督徒是永远与我们同住，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的福分，不是说我们的人好过施洗约翰。但是由这里我们见到，就算耶稣基督都是划清了界线，是有两种不同的人，是吧？旧约的人和新约的人。我们回来看，讲过在说旧约以色列是明显的，教会是隐蔽的，但是去到新约呢，刚刚调回转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嘛。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是吧？他们已经拒绝接受了，然后在第十三章耶稣基督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就是说你听得明你就听，你听不明不会加深你的罪，所以用比喻跟他们说。而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是重复了这一点，他们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由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吧？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在旧约要成为外邦人的光，现在轮到我们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调回转头。而以色列人呢，刚刚是相反，是被神从橄榄树上砍了下来，暂时将他们摆在一边。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至到十一章所讲。 我本来好希望是今年同大家讲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咁同呢篇度就非常之嘅吻合，系嘛？但系好可惜，我今年只能够同大家讲五至到八章罗马书，所以九至到十一章系要出年先至同大家讲。嗱，仲有咧，以色列同埋教会都有唔同嘅经历嘅。以色列是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就是我刚才讲最后的七年，是吗？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而七年的灾难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不是为教会的，是为以色列人而设。为什么？你看看耶利米书的三十章第七节，说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是谁啊？就是以色列，是吗？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那七年的灾难，所以这七年的灾难是为以色列人而设。而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就是好像路德匿埋在波亚斯的脚旁边，被波亚斯的衣襟遮盖，我们会被耶稣基督迎接，接了去天上，接了去新耶路撒冷城，是吧？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有好多人话，哎呀，被提嘅呢个教导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啫，吓圣经冇乜讲嘅，喂唔系，圣经有好多讲被提嘅，喺旧约有诗篇嘅27篇第五节，有以赛亚书嘅26章19至到21节，新约咧好经典嘅经文就系哥林多前书嘅15章51至到53节，同埋帖撒罗尼加前书嘅4章16至到18节。仲有我讲十二先知书西番雅书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教会被提的预象，又是预象，有没有见到啊？讲了很多，我想有成五六个那么多。如果你们想知道的教会被提的预象，你可以听回西番雅书的这篇道。另外我也讲过西番雅书和启示录的大纲，你可以将两部书摆在一起，是吗？然后你会见到教会被提嗰个时间，啱啱就系西番雅书编节嘅经文啊，2章3节，话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嘅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嘅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有冇见到啊？其实呢一节嘅经文就系讲紧教会被提。我亦都讲过两篇道是讲过教会被提，就是天堂系列的千禧年国、天堂在人间，同埋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间性同埋景象都有讲过。所以如果你想是听返被提，你可以听返呢两篇道。在地上有七年的灾难，天上发生什么事啊？羔羊的婚宴啊，是吗？是在启示录的第19章。羔羊的婚宴，谁是主角啊？我们教会咯，是吧？我们是主角，我们是新约的信徒。那你说那些旧约的人呢？他们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而已。你说啊，新郎的朋友又是谁说的？又是耶稣基督说的。记不记得啊？当那些法利赛人走来问耶稣基督，喂，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啊？耶稣基督怎样回答啊？新郎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哀动，不需要禁食。新郎离开了之后，大把时间给他们来到禁食，给他们来到哀动。有没有见到耶稣基督讲出以色列人是什么的身份啊？新郎的朋友，是吧？不是新娘啊。在说羔羊的婚宴，新娘就是教会，来宾就是旧约的信徒。在启示录的19章9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说羔羊的婚宴，有客人被请去，有嘉宾请去这个婚宴。喂，若果旧约的信徒又是辛苦，教会又是辛苦，哪里还有来宾啊？你说是天使，天使是企台的，天使不是来宾。所以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羔羊嘅婚宴，教会就系新娘，旧约嘅基督徒就系来宾。最后感谢神，七年嘅大灾难之后，所有嘅以色列人都要信主。罗马书嘅11章25至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又是有两个肢体啊？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然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又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是讲到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圣经真是非常之的一致。为什么？因为后面都有同一位的圣灵在后面。所以我们见到我们解经真的千祈不要是断章取义，我们要是用圣经来告诉我们听经文是为什么，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就是透过本身的经文前文后理，透过其他的经文能够是一气呵成，彼此的呼应。因为有一位的圣灵，所以所有的经文都会吻合，都会是一气呵成。有人可能就会说，哎呀牧师，你这么多的经文全部吻合巧合啫，你说喂，如果是这样你即刻买六合彩。我不是说走去鼓励人买六合彩，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几十节的经文，几十节啊，全部经文都吻合的话，这个机会是有几大啊？是小过你中六合彩。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的非常非常之的不简单。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讲篇这样的道要指出教会和以色列的分别。因为如果我们混淆了教会和以色列，是会为以色列带来有很大的灾难，很多的灾难。路加医生在说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是外邦人时期，不单止是外邦人得救的时期，亦都是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开始讲罗马书的3章，我用了很多的篇幅给我们见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被撒旦攻击，是吧，透过不同的地方的人来到践踏他们，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预言，甚至现在仍然都在说战争的当中，是吧，这个就是受到外邦人的践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践踏耶路撒冷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错误的教导话俾我哋听，教会已经代替咗以色列啦。又或者话教会就系以色列。问题喺边度啊？若果系咁样嗰阵时，神俾以色列人嘅祝福，神俾以色列人嘅应许，全部去咗教会嘅身上，以色列人已经冇必要存在喺呢个世上。呢、这个亦都系原因，点解历年来咁多人大屠杀以色列人，系要将佢哋赶尽杀绝。这个当然亦都是撒旦的诡计。撒旦之前是想阻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见到不断地来到阻止。现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攻击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给以色列是有他的应许。只要他灭了以色列族，这个应许就不会实现，末世的预言就没有了。这个是撒旦所希望见到，我们千祈要小心，不要是帮了撒旦。有人会说，喂，既然是神的预言是要以色列人是得灾难，我现在只不过是帮下手，神应该多谢我才对，是吧？但是你不要忘记创世纪的12章3节，凡为以色列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凡诅咒以色列的，我必诅咒他。无论是国家，无论是个人，如果你是帮以色列带来灾难的话，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神的预言他们会经过灾难，但如果你去参与的话，有意无意的参与，你都会得到神的诅咒。这个是神的话语。现在暂时神是将以色列是挪开了，但是神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下一年我会讲罗马书的9章至11章，我就会是讲到这一点。讲完了今日的这篇道，我就要为自己辩护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听完我今日这篇道就会说，哎呀，袁牧师，原来你是一个灵异解经家来的，原来你是一个寓意解经家来的。不是啊，我是反对灵异解经的。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预象， 聖經是有預象但是沒有靈意的。那你說分別在哪裡？我下一篇就會講出聖經的比喻、隱喻、寓意和密碼，我是會指出個分別在哪裡。這樣就講完了路德記了，所以下一次我就會講完了這一篇這個比喻和隱喻的那篇道，我就會講撒母耳下，會講撒母耳傳，這裡是做一個廣告。好，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啊，我們感謝你，感謝你是給我們是有路德記這部書，給我們見到路德就是這一位外邦的辛苦，就是教會的預象。我們實在感謝你，我們見到路德當是一個在打谷場的時候，他是依偎在波亞斯的腳下，在他的翅膀之下。我們感謝你，教會都是一樣，當七年的災難來臨的時候，我們是會已經是被你提去，而在你的保護之下，願意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夠是作好準備，以致我們是能夠逃避這個審判。願意你回來的時候，我們身裏面是有油，都能夠是被你稱為一個忠心良善的仆人，是能夠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歸給你。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